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为今天早上来感恩，谢谢主来看到这么多人愿意来跟随主，我们献上感谢，也帮助我们灵里面能够强壮起来，更像基督。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活着就要像你，在我们言语上要像你，在我们眼界上要像你，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像你，我们的身量像你，我们的生活每个层面，我们的家庭婚姻，我们的财务都要像耶稣，帮助我们成为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。祝福丰富教会所有弟兄姐妹，来了就跟随耶稣，而且长大更像耶稣，到老都像耶稣。赞美主，听我祷告，靠耶稣救的名，阿们。来，比如说来，今天道很棒，来，那今天早上呢，我们要看到神的道真的很棒。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，一起看神的话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没有圣经举个手好吗？同工拿给你。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看到神的话。罗马书第八章26节到29节，举个手好吗？他们可以从远处看到你哈。好，罗马书第八章26到20节，26到29节。若新朋友没有圣经举个手好吗？神帮助你们。好，26节到29。罗马书第八章26到29，我们一起来读哦，大声来读神的话，预备，请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好，我们29节再读一遍，预备，请来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有姐妹，今天早上呢，我们要继续再来学习。上礼拜呢，我们有讲过，就是我们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专题跟大家分享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专注于基督。上礼拜如果有参加过的话，你继续再专注在基督里面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上礼拜还可以我们上网去看到我们的录音，都可以去听。那我们当我们专注于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呢不会随波逐流。当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会像磐石一样。这世界很多的潮流在当中，请记得这些潮流有什么呢？我们不会被多元信仰的潮流所冲掉了，因为多元信仰代表说什么神都可以到天堂去，什么神都让我们得救，这是错误的信仰。我们知道我们神是一神，我们的一神一个信仰的神，绝对不要妥协，这是圣经所教导的，他是唯一的独一真神。才说阿们。第二个呢，是不要被物质的潮流所冲击。我们知道物质潮流呢，就是崇尚这个追求更多的富足的享受，这没有错，但是很容易就是忘记了什么，我们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甚至叫我们要知足，不然就变贪婪贪心了，贪财了，被贪所抓住，就陷入到这个物质主义的潮流当中被冲垮了。第三个呢，不要被道德沦丧的潮流所冲垮。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太多了这些似是而非的想法，特别是在道德当中冲击着我们的家庭，冲击了我们婚姻。不要忘记耶稣已经告诉我们，婚姻呢就是一男一女，然后呢一夫一妻，然后呢一生一世，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妥协。第四个潮流是专顾自己的潮流，就是只爱自己，很自私了，就以自己为中心的这种潮流呢，也冲击在我们的这一代下一代都是这样子。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只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这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的，说我们要专注于我们的神，就是专注于基督。好，今天早上来到第二讲，第二讲讲什么呢？当我们专注于基督的时候，我们会更像基督。再一遍讲一遍，来，我们专注于基督，我们会更像基督。耶稣基督说，你来跟随我，我要让你得人如得义。当我们花时间亲近主的时候，你就会像他。有一天我跟我太太去7-Eleven 去买东西了，买的时候回来要算账，就看到一个人在结账，然后他有一只狗在旁边呢，哇，那只狗呢又胖，然后眼睛突突的这样子在那边，这样子，我说哇好可爱，但是好像很喘。但是结完账的时候，我就看到那主人转过来，我差一点吓一跳，那脸怎么跟狗很像啊 说怎么一个模子、啊、我就吓一跳，就跟我太太说、欸、你看他很像、欸、他也笑出来所以什么人遛什么狗、欸、原来真的是这样子、欸、你注意看一看，那比例蛮高的哦注意看一下，所以你看到吗，耶稣说你要跟随我，你就会怎么样，像我一样、欸、你跟随耶稣就会什么，像主耶稣、欸、唱说阿们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跟随主，不要离开他，你就会像他呵呵，感谢主。后来你知道吗，我在当中就学到哇，很多很多宝贵的这些经历都让我成为讲道的材料。因为姐妹你要知道吗，有一个啊一个啊这个牧师吼、哦、他很会写书，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追求主啊，他是一个英国人，很有智慧的，也到最后都变成神学家。他年轻的时候曾经问了很多人，诶，我当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有没有告诉我一下，您当年长那么久了，可不可以告诉我当一个基督徒有没有一个主要的目标啊？他到处问人啊，有人就背圣经给他听，说最重要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实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啊。哦，讲简单讲的就是要爱神也要爱人，这是你人生最大的目标。他说哦好，抄写写下写下来。那有再问其他人、哎、有没有其他人生目标，有人说很简单，人生目标就是什么，以神为乐，要来荣耀神，这就是人生的目标。好，他就写下来。所以他很多了很多的目标了，大家的不同什么样答案给他。后来呢，他一直追求神，发觉到圣经里面所讲的，他认真去钻研，到了年老86岁，他写下他的遗作。他说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，基督徒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，就是像基督，像基督就是人生最重要的目标。弟兄姐妹，你我的目标是什么？我鼓励大家荣耀神太空旷了，太空洞了，荣耀神要具体一点，如果可以具体的话，就像基督。什么叫以神为荣为乐呢？像基督，我们要像基督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真正的基督徒。当我们自称是基督徒的时候，这个代表说我像基督的意思。像基督很重要，因为像基督会带来整个世界极大的影响力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牧师也在讲，他说你知道吗，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去到英国读书，他是印度人，然后去读书的时候，他就下定决心说，我读完之后要去回到我们印度，改变我们印度的社会，甚至改变我们印度的国家，很有梦想的一个年轻人。后来他就选择去英国读书，因为英国呢是一个帝国，他要读啊，然后呢学起来，那回去呢改变这样子。然后呢他就想说，他们到底有什么秘诀，有什么价值观，如果改变整个英国。后来他学到哇，很多人哦都说他是基督徒，英国人是信基督的，他就说好，那我就认识这位基督吧。那他英文朋友圣经，就跑到什么这博啊、这个什么图书馆去找出圣经出来，就开始 study 研读，就看到耶稣基督是谁，耶稣在四福音行了很多的神迹。他读好了之后，就说啊，基督真是好人呐、啊，基督真是有一个哎呀非常有这个影响力人，我很想跟随他，但是我看不到他，我怎么去遇到他呢？后来想通了，有了，我就是礼拜天就什么去教会，然后教会呢有很多什么基督徒，然后我就可以认识基督了。所以呢隔天就去教会了，跟他亲啊，就打扮了印度的服装，然后呢就去到教会。到了教会门口却被挡下来，招待就挡着他，他说我要进去认识你们的耶稣啊。他说你不能进来。他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肤色跟我们什么不一样，你是什么印度人，是比较黑的，我们是什么白种人，是不能进来。再来呢，你的国籍，你是什么印度人，我们是什么英国人，所以是不同种族，是不能进来的。那一天他非常的难过跟伤心，因为他被什么拒绝。后来呢他就离开了教会，然后呢回到印度改变他的国家。这个人就是甘地，印度的国父甘地先生。当他年老的时候，有人问说，哎，你在留学的时候有没有曾经想当过基督徒？他说有，可是我就不愿意当。他说为什么？因为基督是好的，但是基督徒我看不到他身上的基督。基督是好的，但是我看不到基督徒身上的基督，所以我就不信了。如果 甘地若相信耶稣，今天的印度会怎么样？不再是印度教，是被福音所融化的国家。阿们。了解，基督徒就是要像基督，基督徒活着就像基督，生活习惯、思想、意念、讲的话、言语，每个层面都要像基督。这个叫做基督徒，不是短短的两个小时这边大声敬拜奉献听到很好，但基督徒是24小时的，是光是眼，这叫基督徒。弟兄姐妹，请大家定出一个目标，我要专注像基督，这是我人生的目标。当你开始像基督的时候，会对世界极大的影响力。不像基督的话，我们一点影响力都没有。盼望大家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，来深深的警惕我们，让我们像基督。来，跟个讲来，我们要像基督。接下来，鼓励大家拿出笔跟纸出来。怎么样像基督呢？有五个方面，让我们能够像基督，能够五个具体的方面，我们一起朝着目标，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来奔跑。好，第一个目标什么呢？把它写下来，在我们的心态上像基督，在我们的心态上像基督，我们的心态上要像基督，我们的心很重要，心如何呢？话语就会如何，心如何，你的行为就如何，你的心如何，你的人生就如何。要保守我们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果效是从心来的，所以我们的心态很重要。圣经教导我们说，腓立比书2:5-8来读一下好吗？如果有圣经在翻第二处经文，腓立比书我们看一下，来，腓立比书看一下，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第二章5-8。腓立比书2:5-8，好，找到请说阿们，一起来读神的话，预备，请来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画起来，以基督的心为心。好，这边说我们当，就是我们应当学习一个心啊，谁的心啊？耶稣基督的心。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心，我们像基督什么呢？像他的心。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效法他的心啊。到底耶稣的心是什么？耶稣的心态是什么？耶稣自己也讲出来，我的心到底是充满什么呢？我的心态是什么？我们看到一个答案好吗？看到马太福音11章，来看到耶稣讲到他的心态，他里面的心境，他里面的心肠到底充满什么？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1:29，马太福音11:29。好，若新朋友翻得比较慢，隔壁就一起翻好吗？给他看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吗？29节，预备，请来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画起来。我的心里充满什么？柔和谦卑。跟哥讲来，我们要有柔和谦卑。耶稣的心充满什么？柔和谦卑 ，humble。还有什么呢 ？gentle。他柔和，他谦卑。耶稣的里面充满柔和跟谦卑。弟兄姐妹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抬头看牧师。什么叫柔和谦卑？讲话很小声，毕恭毕敬，叫细腻，很微细的声音，这是谦卑吗？鞠躬哈腰是谦卑吗？那到底谦卑是什么？我告诉大家，真正的谦卑定义要以圣经为根据，这样子我们就看到真正的谦卑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看到腓立比书2章再翻回来一下，你就明白了。看第二章，我看到圣经所写腓立比书刚刚第二章那个地方，第二章我们看到第几节呢？我们要看到刚刚讲第二章来，然后看到第6节开始，刚刚读第5节嘛，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。第6节，来，预备，请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上帝为同等啊，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圈起来什么？反倒虚己，然后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什么？卑微，圈起来，存心什么？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原来谦卑就是舍己啊， 谦卑就是什么样？顺服啊。舍己顺服呢，就是谦卑的标准跟记号。当我们学习舍己，学习牺牲的时候，我们就走向谦卑柔和的道路了。记得谦卑跟顺服是有挂钩的，跟他是画等号的。一个人顺不顺服，就是到他谦不谦卑，很重要。谦卑跟顺服有极大的关系。舍己呢，就是我很不想这么做，但是神的话这么做，我必须去做。会不会起这个舍己的这个冲突开始了？会啦，弟兄姐妹，我鼓励大家看我这边好吗？请问你今天早上有没有开始舍己了？早上第一个起来说，啊，不想来聚会。可是神说什么？不可停止聚会。会不会开始起冲突？后来说好，看怕别来来来来来，果不其然就马爱来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舍己嘛。早上眼睛睁开来，哇，神家已经到了。可是怎么样说？神说起来祷告，不要了，我怎么样再躲一点，再躲一下嘛，再窝在里面多一点嘛。但圣经讲什么？要不住的祷告，他就爬起来了。请问会不会有冲突啊？会不会舍己啊？会。刚刚我们讲到有负担，要为了建殿祷告，要为建殿的奉献，就开始怎么样挣扎，到底要奉献这一边还是奉献这一边的，到底是要千年大钞还是这个小小的钱就好了，会不会起冲突？但是你愿意舍己，那个就是很重要的顺服的出现。我们有很多不喜欢不愿意的，但是因为神的话啊，神的话你去做，那个叫做什么？舍己，也叫做顺服嘛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这么做后，不断的操练下去，我告诉大家，你就很像基督了。请问耶稣有没有不喜欢的事啊？有没有？刚我们读圣经没有读通吗？他说他要死在什么十字架上。请问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非常的快乐吗？还是忧伤几乎要死？然后呢，他跟他的门徒说，我忧伤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等候，我去祷告一个小时，再回来再祷告一个小时，祷告内容三个小时都一样。他祷告什么？天父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求你把这苦杯撤去，但是不要照我意思，乃是要照你的意思。请问耶稣，我们很挣扎，但是天父的旨意说，我的旨意就是派你来为全人类死在十字架上。后来嘎仔耶稣呢，顺服到底，他没有体贴他的什么肉体，所以我们就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得到自由了。请问保罗有没有祷告说，天父啊，主啊，你把我身上的刺挪走啊？祷告几次啊？三次。天父有没有听到啊？有。但是天父有没有照他的回应啊？没有。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的恩典在软弱的身上显得完全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叫做舍己，这个叫做顺服。虽然我生命当中很不喜欢，老我会起冲突，但是你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我遵循你的话，这个叫做舍己，这个叫顺服，这个就会越来越像基督。相信说阿们。要学习，要学习，要像基督吗？学习顺服上帝的旨意，顺服他的话。耶稣说，若有人爱我，我必爱他，若有人爱我，就要遵守我的话，我的命令，有了命令又遵守，这人真是爱我的，爱我我必爱他，我的父也要跟他显现呢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圣经一直在教导我们，鼓励大家开始学习顺服，越顺服人越谦卑。阿们。有耶稣成为奴仆的样式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给我们很大的榜样。愿神祝福大家，让我们心里面充满柔和谦卑。阿们。跟我讲，来，我们要柔和谦卑。好，第二个把它写下来。第二个，我们怎么像基督呢？有什么方向让我们像基督呢？像他什么呢？第二个写下来，在我们的服事上像基督。好塞呀，服事我们要像基督。我们服事呢很重要，就会越来越像基督。好，我要问大家，不喜欢服事的举手，都不举手。喜欢服侍的举手，感谢主啊，三分之二，其他人是怎么一回事？醒过来啊！弟兄姐妹，服侍主就是越来越像基督的很重要的管道。如果你一直觉得我都不太像主耶稣，常常觉得不太像，我鼓励大家，你要反省自己啊， 我有没有参与服事。服事让我们更像基督的身量。看看我们圣经所写的马太福音20:28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。马太福音20:28，耶稣来到世上，他不要忘记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天上的星星，所有的宇宙，这些都是他创造的，包括全人类，包括天上飞地上爬的，海里面游的，都是耶稣所创造的。他是万王之王，竟然谦卑成为人的样式，道成肉身，开始选择一个叫做人子耶稣，然后呢一辈子当中都来这么服侍。他选择木匠的样式就在服侍，他选择成为拉比的方式来服侍人，他成为救主方式在服侍人，他成为医生的方式在服侍人。耶稣一直在表达，我是一个服侍人的主。有一天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呢，带所有的门徒说，来来来，你们都来啊，这个被我请客。最后呢，在请客之前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呢？耶稣不说话，就蹲下来，把他的衣服就卷起来，然后拿着脸啊这个盆子，然后倒水在盆子里面，就一个一个洗脚，一个一个洗脚，12都洗得干净。后来洗到彼得的时候，彼得说：“主啊，为什么要洗脚？”他说：“如果没有跟我啊，没有被我洗脚的话，你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”彼得马上跳起来说，没有关系，不行啊，我头跟脚我手都要洗了。耶稣说，不像你洗过澡的人只要洗脚就 OK 了。或洗完之后，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，我是你们的主，我是你们的老师拉比，尚且为你们洗脚，你们也要彼此洗脚。耶稣在逾越节之前用这个动作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彼此洗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给你们好榜样，要当成仆人。在耶稣的时代，他们都是穿那种啊，那个什么拖鞋，类似那种的夹脚拖，那类似那种的。然后呢啊，走路呢都会踏到一些啊一些粪便啊，狗的啦、猫的啦、驴的啦、牛的一大堆，所以脚是最脏最臭的地方。但是进到屋子要吃饭哦，他们屋子啊，如果是到中东，他们吃饭没有饭桌的，他们是爬到床上去吃饭的。那个榻榻米那样子爬上去的，我去过中东就这样子的，所以一定要经过什么仆人的倒水，然后洗脚干净之后才什么上桌。耶稣说，我是你们老师，我是你们主人，尚且为你们洗脚，你们要彼此洗脚啊。在教导我们要谦卑当仆人。弟兄姐妹，当仆人我们的天然人都不喜欢呢、啊，但是你只要开始愿意当仆人，你的生命当中就带来极大的荣耀。弟兄姐妹抬头看这边，你觉得当仆人很卑贱吗？很低下吗？甚至很下贱吗？你会觉得吗？当仆人在上帝眼中是荣耀，是尊贵。我再讲一遍，当仆人在神的眼中是尊贵，是荣耀的事。因为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，选择当用人跟仆人。如果你要效法基督，开始改变我们的价值观，要成为仆人，要成为神所用的用人啊！我感谢主，我被神呼召已经当神的仆人好多年了。我以这个仆人的名字为乐，牧师倒还其次，仆人我比较喜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牧师在地上会过去，仆人存到永远。有一次我在读经祷告的时候，我就跟神说，主啊，人类的历史最高潮的点在哪个地方？我就问了一些怪怪的问题，不想你问这种问题。人类历史最高潮那个 picture 是什么？可不可以让我看见？后来神就笑一笑说，孩子，圣经里面最后卷书是哪一卷？启示录。我说对对对对，那启示录最荣耀是哪个？当然是最后一章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好吗？看答案下来，最后一章是人类最荣耀的时刻。你看一下好吗？来，最后一章，来启示录，启示录22，很多人读过圣经知道，哎，马上就讲出来22哦。好，看到第一节好吗？第一节，然后一起念到第四节，第一节念到第四节。好，找到请说阿门。起来读啊，北京来。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河，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的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这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实样的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的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，必写在他什么额上。弟兄姐妹，我就知道一件事情，就主啊，原来最荣耀的时刻是什么呢？是有一天所有的万物，包括人天使啊，从第一个亚当到最后一个人类，都要在神的宝座面前敬拜这位上帝，是人类最高潮的时刻。然后呢，献祭在羔羊的面前，哇，何等荣耀！那个地方叫做新耶路撒冷城，那个地方呢有水晶样的什么河流在当中，而且呢有生命树，我们可以吃那个果子，连叶子都可以医治人呐、啊，何等荣耀！我劝大家一定要参加这个宴席哦，一定要参加这约。我们的约呢，记得相约在天上，这个课一定要参加，什么会流掉没关系，这个一定要参加。跟葛俊讲，来，我们要参加这羔羊的宴席，这是人类高潮哦，不要缺席哦。这礼拜缺席，我给下礼拜缺席哦。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东西，不要缺席。阿们。当我读的时候，我看到哇，有个经文插我的心了、啊，在哪个地方呢？我们看到这个第三节一备来，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。他的仆人要什么？当我看到这个图画时，我眼睛睁很大。原来在天上有个宝座，一个叫做上帝的宝座，一个叫做什么？羔羊的宝座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宝座。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大家都在敬拜他。后来这个经文说，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。神的仆人都要什么？原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有一种人叫做神的仆人。当你下定决心在地上成为神的仆人，有一天到永恒的时候，神说你还是我的仆人，我还要继续使用你。我就很担心一件事情，说主啊，帮助我当仆人当到底，有一天呢会到永恒里面继续当你的仆人。最担心就是我没有当到底，到最后回到天家的时候，你不是我的仆人，拿你的退休金到旁边去吧，过你永恒的生活。哇，我很惊讶，我盼望我能够见主面的时候，被神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基督徒。 No 是什么？仆人。当仆人会延续到永恒里面。阿们。起来当仆人，侍奉你的主人。第二句话更扎我的心是什么呢？也要见他的面。见谁的面呢？见耶稣。好，牧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喜欢看耶稣见耶稣的面的举手。哦，感谢主，现在请过来都清楚了。第一堂好像有人就不太清楚。哎，见到耶稣的面呢，荣不荣耀啊？他是谁？万王之王。你要看到我们的总统，可不可以随便进去总统府就进去了？会不会被挡下来？你要到白宫见到美国总统，可不可以随便进去？要见他的面何等的难，但是谁可以见万王之王耶稣的面？仆人。看到吗？可以见到他的脸啊。有一个人啊，非常的敬畏神，他也得到神的诫命，他跟神祷告说，你到底是谁？好不好？让我看一点点你的脸就好不好？看到就好了。上帝说，你不能看我的脸，你看到脸你就会翘辫子，因为我是什么？圣洁的，会有荣耀的什么光在当中，所以你不能看。他说，拜托拜托，让我看一下吧。后来说，神好，你真的要看，你只能看到我的背。那是谁啊？摩西。摩西这么近前举起铅盒，他跟神说，让我看你的脸吧。但是神让他看到他的背。没有人可以看到神，除了父怀子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谁可以看到父？ 谁可以看到耶稣呢？神的仆人。阿们。当仆人，当仆人是好的，有这个特权可以直接见神的面。你渴望吗？下定决心，从今天开始我立志当神的仆人，开始过一个仆人的生活，服侍神的生活，服侍人的生活。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，你真的会见到主的面。阿们。因为神认识他的仆人。第三个最荣耀，来，他说什么呢？他的名字必写在他的什么？额上。他的名字是谁？耶稣基督四个字。写在哪个地方？膀背吗？卡加片吗？哪个地方？额上啊。哇，额上。我说主啊，我宁可哈写个耶稣基督啊，在这个地方，不要写个666啊，知道在表达哈。末世的时候有记号，一个叫666，那个属啊敌基督的撒旦的，属耶稣的是他的仆人，会写个耶稣基督，代表你是他的仆人，盖章，永永远远的可以见神的面，可以直接来到万王之王之的面前宝座来敬拜他，来见他的脸。要不要当仆人呢？当仆人是不是荣耀尊贵的？答案是。现在开始，邱建杰君下定决心，我要一辈子当神的仆人，要来侍奉他，不要闲懒不结果子。有一次我有机会去韩国，韩国呢是一个复兴的一个国家，他们呢不是爱祷告啊，他们真的是在主面前呢付上很多的代价。韩国呢有很多大的教会，都十几万人以上，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在韩国了。那我去那边都参访了韩，访韩的时候，哇，他们真的是咻咻很喜欢祷告。除了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其他呢？我发现到另外一个特征，就是他们很喜欢服侍当仆人的角色。有一次我们看到下雨的时候，哇，我们去参加聚会，你知道吗？一下车就很多西装笔挺的为你开门，然后拿雨伞撑着你，然后到会堂去。一回到会堂的时候就欢迎平安，然后进来一个一个隐位在当中。我看有些人下雨会穿一个雨衣啊、外套啊什么，在下水的时候他们就把他脱衣服挂在那地方，甚至有人换鞋就帮他拿鞋。那这些都是西装笔挺的人，然后上我之后就他们敬拜神。后来我就注意观察到底这些人是谁，后来一问出来知道这些人都是他们的长老，是他们的执事，用我们现在的教会叫做区长，是他们的小组长。领袖呢都在做仆人的工作，难怪这个教会有复兴，因为他们效法基督。你要不要当仆人？开始从小事开始，小事当中心，神就会把大事交给你掌管，并且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跟我一起享受我的喜乐，天国的宴席。当仆人是好的，阿们。当仆人会更像基督。当仆人吧，不要再推脱，我不要，我忙。弟兄姐妹，其实小事上在教会里面很多可以做的。举例子，你今天舒舒服服坐的地方，有很多人在这边擦过椅子，你坐的你知道吗？有些人摆椅子啊，有的人擦这个地板，你很清楚在那边用这个卫生间，很多人在那边很舒服，你看到吗？人家打扫过的。你看到这环境很美很好，都是有人在当中付上这个祷告的代价，这个都是当仆人的结果。愿神祝福大家开始当仆人。教会有很多的事工你可以看，如果你时间准许的话，我们生活班需要这些人。下礼拜我们有儿童事工要开始了，有三天的时间，可以一些妈妈可以来帮忙嘛，或是年轻人可以来照顾孩子啊，跟他们跳跳唱唱都非常好。或者我们大雅也有短宣队，我们那边有老人家都可以做。那教会有很多可以打扫的，都来加入吧。我们公布出来，你们就来参加，你就开始操练，在小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神就给你托付了。阿们。来跟你讲，来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讲句话来。好，接下来第三重点，那我快开始说。第三个重点什么呢？我们怎么像基督呢？就是在我们的爱心上要像基督，爱心，我们的爱心要像基督。耶稣的心除了柔和谦卑，也充满了慈爱， 耶稣说、要告诉我们要用他的爱来爱这个世界上的人。以弗所书五章二节，以弗所书五章二节，他说要凭爱心行事，凭爱心行事，正如耶稣爱我们一样，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是要凭爱心去行事。弟兄姐妹，这份爱呢叫做什么爱呢？我们看一个经文好吗？这份爱请大家记得，耶稣的爱是何等残酷高深爱，用他所表达出来我们就会明白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好吗？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，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要我们爱心行事。那个爱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？我们看来十三章，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大声来读呗，请来。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，画起来，爱世间什么属自己的人，就什么爱他们到底，把他爱他们到底，把他画起来。而那耶稣的爱是什么爱？我讲给大家听。耶稣要死之前，他开一个很重要的晚餐，让所有的门徒一起跟他享受逾越节的这个这个晚餐。耶稣呢就知道自己要离开世界，回到天父爸爸那个地方。然后呢他就开始做一件事情，他说什么呢？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而且爱他们什么到底。属自己的人是指谁？就是他找来的那个十二个什么门徒嘛，属自己的门徒嘛。请问大家，你了解耶稣的心肠吗？耶稣说我爱属自己的人，这些人呢我爱他们到底，不是爱他们而已，而是爱他们到底。为什么要强调说耶稣爱他们到底啊？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。十二个里面有一个吃到一半就会出去怎么样出卖耶稣，把耶稣卖三十两银子，就是犹大。再来呢有一个呢口口声声说我要为你舍命，但是耶稣指出来说你要三次否认我是谁啊，彼得。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常常搞不清楚耶稣讲的，那个是腓力，那个理解力很低的。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另外一个是马大，常常是就忘记很多的事情，这人呢就常常会忘记的。六姐妹，你看到这些人当中呢，耶稣呢都爱他们，而且什么爱到底。哇，要是我要请他们吃饭，我心里面就很难过，我不可能爱他们到底。为什么？一个人会出卖，一个人会怎么样否认，对不对？OK， 好，那好，还有很多人，很多人怀疑，而有些人会背叛。这十二个呢，耶稣说我爱他们爱到底。请问耶稣的爱具不具体啊？清不清楚？好，抬头问我，看我这边，请问你可不可以爱耶稣啊？你爱不爱耶稣？好好，耶稣说你们真的爱我吗？ OK， 爱我之后你记得、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这是耶稣给他们的命令。耶稣洗脚之后给他们彼此相爱的一个很重要的命令，接下来要他们怎么样彼此相爱。好，抬头看我这边来。我们都会讲说神啊我爱你因为你也爱我，耶稣我爱你因为你也爱我。好，第二个不要忘记，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好，看个隔壁爱不爱他啊？ OK 了 OK 了。为什么这种感觉？很简单嘛，因为爱神，神看不到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人看得到吗？ OK， 你不爱神，神还是爱你，但你不爱他呢？他们感受到了，有彼此相爱，容不容易？回答我，我告诉你根本做不到。我诚实说，为什么讲呢？结婚的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。爱你的配偶容不容易？不要说舍命了、舍点时间就很不容易了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我们彼此相爱不容易呢？因为我爱你我 OK， 但是你真的爱我吗？我就好怀疑了，那个叫信任，是不是？但是相爱是彼此的嘛，你不爱我我怎么可以爱你呢？你先爱我嘛，我就爱你嘛，那个叫条件式的爱嘛。所以人跟人之间呢彼此相爱，耶稣颁布这个大命令，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做得到，而且它是一个命令，所以我们咬紧牙根去爱对方。可是你发觉到呢就痛苦冲突在当中，因为你发觉一件事情，请问人可不可爱？人容不容易改变？ 耶稣十二个门徒都摆在那个地方，请问跟随三年半之后都改变了吗？都成熟了吗？都完美了吗？耶稣说我爱你们，而且爱你们到底，请问改变了没？但是耶稣说我爱你们到底。哦，那这个在讲什么？耶稣发布命令要我们爱人如己啊，要爱别人像自己，爱到底。那我做不到，因为你是主啊。好，看这边，后来耶稣讲这句话，如果你明白的话，你要了解耶稣在讲说彼此相爱之前他说什么呢？父神怎么爱我，我也怎么爱你们，你们就要彼此相爱。看我这边啊，如果圣经好像预表爱啊，爱就是个礼物。耶稣每一天早上都到天父面前，天父啊，你爱我吗？天父说，哎呀，我很爱你啊，我要把礼物给你，就是我的爱要给你啊。就给了谁？给了耶稣。耶稣就从天父爸爸领受爱，因为神就是爱，爱是从神而来，不是自己长出来，是从那边领受来。耶稣就哇得到这个爱，好多爱哦。那一天晚餐的时候，有些会出卖的，有些还在睡觉，有些会逃避的，十二个在当中，耶稣说彼得啊，我爱你啊。彼得很难堪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会不是出卖了，会三次否认耶稣。到底犹大，犹大我爱你哦，犹大根本不看耶稣，为什么呢？犹大就想到钱。耶稣说我爱你们到底哦。你觉得如果你换成你可能吗？可是耶稣我说我从父得着爱，我是这样的爱你。好，他是彼得，他领受到这个爱。彼得有没有爱了？有了。彼得领到的时候，他就跟隔壁讲说，听清楚哦，你是约翰，你隔壁的是约翰哦，约翰是脾气最糟糕，叫雷子啊。彼得你爱他吗？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他就把爱给了他。他有没有爱了？他有没有你说爱了？都有。所以你知道吗，这个爱就是从这边一路上这样下来的爱，他就能够给他爱了。这个叫爱到底的爱，这个叫做无条件的爱。如果耶稣只是颁布命令，彼得彼此相爱，你觉得耶稣命令我们做不到的事吗？会吗？他命令一定让我们有什么做得到办得到吗？所以他就讲说，父怎样爱我，我也怎样爱你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阿们。所以他教导我们什么事，原来爱是从神而来，神就是爱，神已经差派了独生子，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，来彰显他的爱是什么。只要我们住在基督里，我们就常保主耶稣的慈爱。有了主耶稣的慈爱，我们就会爱我们周遭不可爱、不成熟，甚至会出卖我们、背叛我们的人。上帝说阿们。所以不要离开基督，要住在基督里面，就会保住耶和华的慈爱。摩西他祷告在这个诗篇九十篇，他最后人生快结束写了诗篇九十篇，他讲什么呢？他祷告说，让我早早饱足你的慈爱，好让我一生欢呼喜乐，因为耶和华的慈爱是我人生最重要的，得着之后我才能够爱这些不可爱的以色列百姓啊。这些人很多问题啊，常常闹哄哄的，常常就要把我拿石头要丢死我，但是我爱他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得着天父的慈爱。阿们。不容易，但是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已经有这份爱。我告诉大家秘诀，常常住在基督里面，祷告跟他连结。第二个呢很简单，开始分享爱出去，爱就会像水流，越流出去越多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这是神告诉我们的。后来你看到这个彼得啊，他领受到耶稣的爱了没？有，因为他真的是否认主三次嘛，耶稣我们去爱他呢。那时候他怎么样？被耶稣问了三句话，你爱我吗彼得？彼得说我爱你，有没有连续三句话，你牧羊我的羊。最后说彼得你还爱我吗？彼得就讲不出来了，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，你凡事都知道。耶稣说你牧羊 我的羊。后来彼得被耶稣爱充满之后，继续往前走，建立神给他的教会，他就牧养神的百姓。到老的时候，他写了彼得前后书，他讲到末世的时候，就是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人，他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讲一句话：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事是什么？你们要切实彼此相爱。彼得把两个字多进来是什么？切实，切实彼此相爱，这是在末世当中最重要的事情。就想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要像基督的话，就要常常领受到耶稣的爱，然后彼此相爱，那我们能够成为有影响的基督徒。好，第四个写下来。第四个，我们如果要像基督的话，第四个在哪个方面要像基督呢？第四个写下来，在耐心上像基督。耐心上像基督，耐心上像基督。弟兄姐妹，会唱爱的真谛吗？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3章，爱是恒久忍耐，这是第一句话，对不对？好，是这个歌词而已吗？它有好多句吗？请问最后一句什么？还记得吗？凡是包容，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第一句话叫做第一句，凡是忍耐。最后一句呢？凡是忍耐，前后左右叫做恒久忍耐。干不起啊？那前面跟后面不是的。弟兄姐妹，请问忍耐容不容易？回答我。夫妻之间忍耐容不容易？有一次我问到一间，你们的婚姻关系如何？有一个太太说：“啊，我动完昂动就顾啊。”那个叫恒久忍耐。人的关系当中，容不容易去改变呢？我告诉大家，要改变别人，我们一定要死掉这颗心，因为你就是最难改变的人，对不对？有些人一辈子哦，见到棺材还是一样，你了解吗？一辈子就是这样，不会改变，那你怎么办？你继续在痛苦中吗？很简单，爱就是恒久忍耐。好，为什么恒久忍耐？弟兄姐妹，因为兄弟嘛，动力动就过了。恭喜啊！呢，神有没有动力做过啊？有吗？他一直在等你，一直给恩典，盼望你回转，盼望你悔改。他们是动力做过不是？爱就是恒久忍耐，阿们。所以我们要像基督。请问耶稣有没有动弯做过啊？动烂做过啊？有，他一直在天上为我们代求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属性，所以我们记得要恒久忍耐。好，另外一个经文你们回去再查的哈，彼得前书第二章20节哈，这边讲到第二章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，讲到说为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在神眼前看为喜悦的。为行善，然后呢会被什么呢？会被这个误会的事情，会为行善受苦。弟兄姐妹，作恶受苦是一定的，做好事受苦会不会啊？会，答案是好的。但是神说这是我喜悦的。那为什么当基督徒还会受苦呢？我告诉大家很简单一个道理，因为你的内心当中有耶稣基督的光。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说他是世上的光，光来到世上，世界却不接受光。为什么不接受光呢？因为显出世人的邪恶啊，所以邪恶代表什么呢？他就很讨厌光啊。好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请问你当基督徒会不会被人家排斥啊？会不会叫人家骂或者讨厌你啊？我告诉你，还会逼迫你哦。全世界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不在我们台湾，不是自由国家，都正在受逼迫，了解吗？当基督徒一定会受到逼迫仇恨的时候，那很简单的，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很简单吗？你就是不说谎话，人家同事都在说谎话，你就是说不说话，会不会排挤你？
会。
人家在做假账报假税，你就是不要，会不会排挤你？
会。
会哦。人家在作弊，你就是不作弊，人家在说假话，你要讲真理，你就不妥协， 整个九十九都在讲假的东西，就剩一个不愿意盖章，请会不会被排斥？会，那个叫光来到世界，世界却不接受光，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。请问耶稣他行善吗？是，但是他有没有受到很多的排斥？有吗？但是坚持到底，你看到神的祝福就来，因为黑暗不能胜过光。阿们。好，最后一个来写下来，当我们要效法基督，还有最后一个什么呢？就是在我们使命上像基督，使命要像基督。弟兄姐妹，所有的基督徒被耶稣拯救，耶稣说我都会给你们使命，这使命呢一般来讲就这一条挂在这地方，我们来念，来，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个叫大使命，人人都要去完成，要传福音给人，然后呢使他们能够认识主，使他们成为门徒，你要带他们成为门徒，这是上帝教导我们的。好，什么叫使命上像基督呢？这边有一个经文你回去看，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，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八节，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，父怎样差遣耶稣，耶稣呢也怎样差遣什么门徒，你看到吗？耶稣是被差遣的，来到世上呢去拯救世人，进到门徒的世界，改变他们的生命，接下来改变之后呢，他也对门徒说父怎么差遣我，我也照样什么差遣你们，差遣你们干什么呢？一样像耶稣一样去到未信主的当中，去得找他们，去影响他们，去进到他们的世界，改变他们，这个就是父怎么差遣我，我也照样什么差遣你们。好，抬头看这边好吗？基督徒一定要使命，没有使命感的基督徒好像是断线的风筝，不知道飞往何处。第二个会像什么呢？汪洋中的一小船，一条小船，不知道飘向何处。人生一定要有被差遣的使命，无论做什么，各行各业，你都是有使命的基督徒，在你的工作上要发挥那个使命感，各行各业都要去做，这是神教导我们的。父怎么差派我也怎么差派你们，使你们多多的结果子，父就得荣耀。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很重要命令。这世界太多人的世界没有基督进入在当中，我们是基督的门徒，我们被差遣要进入到世人的世界，病人的世界，痛苦人的世界，重担人的世界，被压制人的世界，迷失人的世界，罪恶的罪人的世界，这些人呢都需要我们去到他们世界来影响他们，带领他们，那这个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。好，最后一个，你说牧师听完之后我开始觉得很沉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都一个都做不到。我有一次跟区长讲完的时候，一个区长说，牧师啊，我一个都做不到。我了解大家的想法，看你们的眼睛我也知道，但是我告诉大家不要灰心，耶稣讲的这些话，请问大家有没有出路？耶稣给我们命令，可不可以办得到？他不会自己打自己的百姓吧？不会自打嘴巴吧？不会，他告诉大家有个很重要的秘诀。好，请你写下来，怎么样像基督？有三个非常简单的，怎么样像基督呢？哦，第一个呢，我们自己还在不在？在吗？自己在不在？他的孩子在不在？来哦，不在了哈。OK，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自己带小孩的？有吗？都没有，不敢讲啊。好，来来，过来过来，来，来抱出来，抱出来，来前面，来来一边走来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大家，第一个怎么像。啊，抱好喽，抱好，来，好来，注意看一下，爸爸转过来，
像爸爸，
像不像啊？像不像一个模子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生的嘛。OK， 像哈、哦、，OK， 但是已经变成他了吗？他还是 small， 还 a little， 很小。但是有没有他 DNA？ 但是已经像他了没？像，但是已经是他了吗？还不是。圣经教导嘛，要像基督，就像孩子像爸爸一样。他哪时候变成他们这么大？要时间，要什么代价？所以要像基督呢，是一辈子的事。阿们， 不是一阵子一下子就噗这么大了，这个才刚刚几个月而已，两个月哦，对呀、啊，你看这个像了哦，像基督吗？像老爸吗？像，但是已经是吗？还不是，知道这道理了没？他要做的工作很简单，不要离开爸爸，继续在爸爸妈妈的怀中，只要吃奶，继续顺服，他就越来越像他了。这像不像啊？像不像？根本像一个模子，有没有？他喜欢绑一个花，他也喜欢绑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孩子嘛。他已经像了吗？像，但是已经像他了，是他的样子大，这么长大了没？还没，还有一点时间呢，可能20年后就像他这样子啊。好，给他们鼓掌好吗？感谢主。这样明白了没？所以跟各位讲了，松一口气，还很长的时间，阿门。是一辈子的事吗？那但是你要做的工作很简单，不要离开基督，在父怀中，在耶稣的怀中，你就会像他。被耶稣讲的吗？好，第二个，请记得，我们要像他，请记得不要靠自己，千万不要靠自己。我要像基督，你永远办不到。我刚讲过了。要爱别人，要饶恕别人，哪有可能的事吗？那怎么样呢？耶稣知道所有门徒当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每个嘴巴都张很大，这种人我怎么爱他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就讲了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去为差另外叫做圣灵保惠师，他来要来什么？帮助你们，他来就是帮助我们更像基督。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常常被他浇灌，你很自然就靠着圣灵加给力量，凡事都能啦。所以不是靠自己努力，靠自己的意志力，没有，是靠谁啊？靠圣灵，我们就会更像基督啦。阿们。再跟我们讲，来，你可以再放一首口气了，很重要了。好，第三个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第三个，请记得，神会垂听你祷告，兴起环境。以环境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讲第八章的，他会叫万事互相效力，万事包括好事、坏事，都会叫你得到益处。那个益处，神学家解经家说，让你更像基督。得什么益处呢？像基督。怎么像基督呢？神会兴起各样的环境，特别是痛苦的环境、失败的经验、失望的经验、难过、痛苦，这些要你互相的效力，让你更加的像基督。像刚刚这淑娟姐所讲一样，忽然间去北崩，先生回来还在泡茶，还在泡茶哦，快快乐乐，下一秒钟就离开了。请问痛不痛苦啊？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动一掉哎，但是他为什么可以？因为只有神的话帮助了他。愿神祝福大家。我们像基督有五个方面：第一个，我们的心态要像基督；第二个呢，服事上像基督；爱心上像基督；耐心上像基督；最后呢，使命上像基督。怎么样像基督呢？第一个，要多多留在基督的面前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记得要被圣灵充满。第三个呢，我们要记得要常常怎么样呢？在神面前祷告之外呢，知道环境会互相效力，叫我们爱神人得益处。最后告诉大家一件事，当我们都朝着目标走，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世人包括你的家人很快就信耶稣，全世界信耶稣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因为都看到基督。阿们。我们站起来，今天早上我们领受，有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？求神祝福每个人，来祷告好吗？把手举起来好吧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如果你领受的话，就开口用方言祷告，如果不会方言，就悟性来祷告。我们开声来赞美耶稣吧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基督，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老师，是我们的主。我们开口来祷告，来开口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，我们向你来祷告，愿神来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今天早上，主，我们花的时间来查考你的话，就帮助我们单单的打开心 心，主，我们来呼求耶稣，呼求主，主啊，你的主名就必得救，也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更多的啊认识你，更多的抓住你，主，我们不要离开你，主，我们向你，主啊，做我们一生中最荣耀的事情跟目标，向基督，效法基督，感谢耶稣，主，帮助我们在言语向基督，主，我们爱心上、耐心上都向基督，主，帮助我们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，凡事都能，主啊，你祝福第二堂弟兄姐妹，主啊，祝福了大雅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使他们多多抓住耶稣基督的灵，帮助我们向基督，耶稣的道帮助我们向基督，感谢耶稣，荣耀归给你，好吧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祷告一句，你跟我祷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敞开心，再次欢迎耶稣基督住在我生命当中，透过你的道，透过你的宝血，也透过圣经，透过圣灵再次更新我，我感谢您，我知道我人生的目标就是更像耶稣，效法基督，感谢您，我不孤单，我靠着圣灵，靠着祷告所兴起的环境，让我更像耶稣，也祝福我一辈子都能抓住的目标，成为有影响力的基督徒，影响我的家人，影响我的亲朋好友，都归向耶稣，荣耀归给你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门，拍手给主来。